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央行星期天通过网站发表声明，称从5月11号开始再次降息，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到5.1%，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25%。声明说，低通胀是触发降息的因素之一，实际利率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分析称，这是中国6个月以来第3次下调利率，目的是减轻企业贷款负担，刺激经济增长。预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将跌至2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降息能否助推中国经济突破目前的发展瓶颈？中国经济怎样才能走出低谷，步入发展常态？时事大家谈邀请经济学者进行讨论。
好的，今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何青莲女士你好。好的，我们欢迎青莲，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何青莲女士为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利率的调整，这基准利率下调0.25%，这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这个概念？就是说这次今年第二次调整呢，对中央政府来说是什么意思？那么对于银行以及对于老百姓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青莲。
何青莲女士连接呢是有一些问题。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宝胜，这次的这个调整呢是今年的第二次，那么也是过去半年以及6个月以来的这个第3次调整。那么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因为主要是中国经济呢现在步入了一个这个缓慢期、下降期，那么这个给中央政府呢有相当大的这个压力。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为了缓解这压力，所以这个降息之后呢是能够把资金释放到这个市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方面也降低企业贷款的压力，同时呢也让这个资金流入市场之后大家能够多投资，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当然我们看到它这是一个中央政府提出来一个基准利率，
是
就是银行它当然有一定的自主权，
也不是它非要下调不可。
对，那么对于小银行来说，那么他们的压力就非常大了，因为他们要吸引大家的这个存款储蓄，它要把利率相对的提高一些。如果大银行，因为它成本大，它的这个实力比较雄厚，它降低以后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小银行，特别是一些民营的银行来说，那么压力就非常大了。
对，所以他们要自行的进行调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何女士，您现在在线上吧，何女士。好的，那么刚才呢我想问您，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您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基准利率的调整呢，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对中央政府来说，对银行方面，还有对老百姓来说呢是什么意思？
调整利率调整准备金都是宏观经济的一种调控工具。那么就是这种调控工具呢，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用的非常多。以今年来说呢，就是降息已经降了3次，降准也降了2次。这种货币工具呢，常常用的太频繁，就像那个使用糖饭一样，使用多了就产生疲劳，效果不佳。最近这次降息，以及上一次前一些4月20多号的降准，都是为了一点，就是为了把这个资金增加流动性，然后让资金流往股市。那么目前还有一个趋向，就是股市在这个5月上旬，发生这个黑色三天以后呢，中国的债市又起，因为前一线传言说中国的地方债吧好多到期支付不了，然后突然就莫名其妙的债市就高起，而且大家主要买的不是国债，而是地方债，据说是有境外资金纷纷进入，但是呢，我觉得这一轮还是有目的的炒作。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青莲，这个降息和经济发展它的增速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般认为如果要降低这个利率以后呢，就会使企业或者商家他们这种贷款的负担会减轻一些，因为贷款的利率降低了嘛。但是与此同时，对经济发展又会带来其他方面的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负面的因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正反两方面的这个因素？
在正常国家，比如是美国的话，企业贷款难，那么降息就可以了，增加这个企业贷款的优惠，然后大家就可以来搞。因为这个利息呢有几种调法，一种呢是企业的贷款这种降息，一种呢是存款，就是那个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呢，就是降息。那么中国这一次降的是这个储户的那个降息，而不是这个企业，主要不是针对这一点，所以呢，应该说是让大家呢，逼大家把钱拿出来去用，拿出来用呢，一般的拿出来用，那么中国现在的投资途径不多，主要是这个股市，刚才说了还增加一个债市，所以呢，它没有流入到这个实体经济。中国的钱流不到这个实体经济中间去，这已经是一个老问题。过去中国把它当作一个病态，但是今年周小川有一个解释，在两会期间，人们问他说钱流不到这个股市去，流不到实体经济，是股市，那么对这个实体经济没有帮助。结果周小川的回答是，参加那个入市的那些企业也都是实体经济。那么流到股市就等于流到实体经济，这个解释当然是特别的牵强，而且有点不讲道理了啊！实际上呢，这支出促使这个中国经济的投机性更强。
那么青莲刚才您提到两个概念，一个呢是降准，一个是降息，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那么刚才您还谈到，就是说这个钱呢资金很难流入实体经济，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
这里是这样的，降息和降准的差别是这样的，降准是银行降低这个准备金利率，准备金率那么就促使这个银行释放更多的货币，就是流动性出来，降准是促使这个储户把钱拿出来转到别的领域去，这两个用力的方向不一样，但是中国今年是既降准又降息，就是释放流动性为主啊，这里是一个那个，这就是这两个差别。对经济为什么流不到实体经济呢？那是因为中国实体经济层面现在太差了。中国现在呢，经济呢是这样的，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龙头产业和三驾马车。一个龙头产业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房地产，所以也那个时候一发生这个流动性释放的，那么房地产产业得到的贷款就增多，所以呢中国的坏账基本上是房地产企业带来的。那么就是这个再一点的三驾马车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投资内需还有外贸。这个投资我们也知道，过去五年以来基本上是政府投资，那么政府投资就最后造成这个政府地方债务呢陷入深深的泥潭。这个内需呢我们知道不畅，就是为什么？很简单，就中国这个社会总财富分配严重不均，那个财富的基尼系数呢达到这个0.73，全世界没有这么样高，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财富集中在1%的家庭手中，25%的家庭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所以呢老百姓没有钱消费，中国城市里面有20%多的人只能够陷入最低水平的消费，农村里面就更多了，这样一来呢中国这个消费结构始终是一种食品为主的消费型结构，有钱人呢都拿到这个国外去买东西，有钱到国外消费，去年就是2000亿，这样一来就是中国的这个产业供给，就产品供给呢是一种低质量供给，因为要照顾这个，因为是针对大多数市场，那么稍微好一点的产品就得由外国生产，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然后中国呢过去围绕房地产产业的那些20-30个企业上下游行业20-30种行业，就比如钢铁、水泥、 钻石材料啊，这些都已经是严重过剩。那么就是这方面呢，现在正在开展“一带一路”啊，希望能够把这些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这是一条。然后呢，就是讲到外贸的话呢，我们都知道第一季度呢是下降了15%。不是李克强在没上任之前曾经在东北的时候跟那个美国大使聊过嘛？他不相信中国的 GDP， 他只看三样东西，就是运输量、发电量等等啊。那么就是最近呢，还有就是这个贸易，但是最近的这三个指数都不能下降了，所以现在的宣布中国经济不看这三个了，看什么呢？看就业，就业率呢？是因为政府公布的城市登记失业率多少年来就徘徊在4.1%到4.5%之间不动，调整一下，所以大家谁也不会把这个数据当作测度中国经济的一个指标。那么中国经济现在应该说是从总体上看的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呢因为这个实体经济呢没有市场，就很多产品卖不出去，在这个情况下呢，大家也就不贷款生产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生产只是增加库存。
嗯，青莲，刚才你在谈到央行降息，它的目的之一呢，就是希望增加资金的流动性。我看到有报道说，在过去6个月当中，有大约32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了中国。那么有人评论就认为，央行如果降息的话，有可能会促使这些流失的资金再次回到中国市场，你是不是这么看？
这些流失的资金回不回中国，其实原因是非常复杂。比如他们出去是因为感觉到政治不安全，要反腐了，那么一看到形势好一点，国内又有这个投机金融产品啊可以投资，比如股市债市，那么他们又会回来。这个中国的热钱流动呢，现在是一个连央行都没有准确数字流提供的那个情况。因为我读了好几个月的资料，发现呢这个月的央行还没出来，但是呢它和商业银行的总数并不符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国际上呢叫做统计误差遗漏。那么统计误差遗漏呢，美国有一个机构曾经公布过，就全球资本流动啊，说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统计误差遗漏是达到10000000亿美元，那么这个数据是很大的。刚才你说的那个说法是对的，就是说这个热钱流动就是看国内的有没有投资机会，最近呢热钱回去的又应该比较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青莲，有人希望如果央行把这个储户的存款的利息降下来以后，会促使这些人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投到其他的方面去，比如讲股市，可以提振股市，可以提振房市，也就是说这个楼市，你认为这种预测是不是可以实现呢？
其实这就是央行的目的，刚才我说了，就是迫使储户把钱拿出来去投资。过去几个月来啊，其实这个新增加的那个股市开户呢，那个保证金就是2万多亿，那么黑色三天呢蒸发了4.2万亿市值，这个是很厉害的。在这个情况下呢，目前由那个散户纷纷跟进增持股票呢，变成了大家持笔观望。目前又有了一个债市呢，我查了一下，它不是国债好，而是地方债，都是垃圾债。垃圾债为什么被炒得这么高？我认为是有一些这里政府和企业的一些活谋，可能想把某些债拱高，然后就把这些烂债卖给别人。因为这些债呢，地方政府呢是到期支付不了的，所以呢，我觉得一般人吧还是不要去接这个盘。在股市里面嘛，盘子小还好一点，那个地方债你要去买的话，可能更糟糕，就
是。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第一位是浙江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
请讲。
请问嘉宾啊，中国政府推行的这个"一带一路"啊， 开始跟巴基斯坦签订了大量的订单，但是我今天从新闻里看到巴基斯坦发生着很大的这个暴力恐怖事件，这个会不会给这个投资是不是打了个水漂啊？
嗯
嗯，
我想请问一下嘉宾。
嗯，好的，青莲。嗯，青莲，
嗯，是这样，这个巴基斯坦的问题呢比较复杂。巴基斯坦的问题呢，中国说是要修一条铁路，那个铁路的路线图也是从这个新建的喀什一直到那个港口，但是实际上最后投入了只是一段路，就是那个一号路。一号路呢，避开了巴基斯坦一个高危地区，就是恐怖组织集中活动的一个地区啊。那个活动那个地区呢，就是过去呢，帮国际社会培养了很多这个恐怖组织成员，尤其是新疆那些流亡亡人的维人啊，在那边呢，据说最高的时候有几千人，这一点是那个联合国的人权观察专员曾经谈过的。那么就是他们受训以后就送回来，送回这个新疆。据说新疆的那个暴力恐怖事件呢，多数和他有关。这个据说呢是中国政府公布的啊，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核查。那么就是中国呢，就是跟巴基斯坦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关系。中国主要有求于巴基斯坦的是希望协助反恐。那么协助反恐呢，巴基斯坦是一个穷国，过去多少年来就是依靠他们国内的恐怖组织存在，和美国合作反恐，和中国现在是和中国合作反恐，然后得到援助，然后就补充这个国内的经济不足。在美国那边呢，是曾经911以后拿过200亿美元，然后呢现在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还要继续给那么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因为那个本拉登已经在巴基斯坦境内被打死了啊。那么现在的恐怖活动中心就到了这个帮中国培养这个维族恐怖分子，所以中国必须要和这个巴基斯坦军方联合反恐。那么巴基斯坦的积极性就来自于中国援助的多少，除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呢没有在国内的公开这样说，但是你去看看报道就知道了，一会儿说和军方合作剿灭什么什么，一会儿又说巴基斯坦政府谴责新建的恐怖分子和三种势力，这都是拿钱买来的。这一点呢，对中国政府来说可能也是必须的。
嗯嗯，青莲，那么刚才您谈到，就是说中国老百姓他的投资工具是相当有限的，就是具有股市、债市，当然还有楼市啊。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政府可不可以开发出一些其他的这个投资工具呢？尤其是跟这个，如果是从跟西方接轨的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有哪些途径可以增加这个工具呢？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呢，仅仅只有这个金融经济，也就是虚拟经济发达呢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实体经济做支撑。中国的问题在于实体经济层面很不好，支撑不了这个虚拟经济。不是说中国政府没开发金融产品，而是过去5年来开发了太多太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影子银行系统非常庞大，就是各个银行以及信托产业啊，都发展出几百个这个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呢，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安定的一个隐患，因为很多这种信托公司呢倒债还不起，那么这些买这些理财产品的人就纷纷呢请愿。这一点我去年好像在那个柜台的做那个地方债产品的时候谈过，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央政府呢决定呢清理这个地方债，其中就包括这个清理这种理财产品，清理这种理财产品呢，然后就因为地方债呢是一个可通称，它是由各种理财产品的出卖等等等等构成的，那么政府呢已经中央帮他承担一部分，那么然后一部分呢就是这些信托银行啊倒了，那么就不还了。还有一部分，如果那些买理财产品的人呢数够多，然后他们闹得也够近，地方政府呢就可能得和省政府联合，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还。目前全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接下来是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甘肃的王先生。
嘉宾好，
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革命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靠这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在我们中国大陆，消费不成，所以现在银行降低利率，靠发展经济。我看是不行的。美国主要是靠的是利息消费，我们中国的消费资产支撑在大量的资产支撑在少数人手里，很多人没有钱嘛。出口又不行，我对中国的经济不太看好。
好的，
我的话来。
好的，谢谢甘肃的王先生。接下来接听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我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到一个很危急的时刻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中国和日本的这个中日韩最近这个关系上啊，跟日本的这种缓和，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可能也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他现在他指望这个经济来保住他这个党的执政，是吧？这个从这个最近我接触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我这个事情我还想请问一下这个何金莲女士，就是说这个我今天昨天我去买一条烟，这一条烟呢涨了5块钱，可是中国现在整个是面临的中国经济的整个是一个通缩的情况。它这个烟，我估计这个烟要是涨价，这个酒肯定也涨价。这个烟要是涨价，我估计可能是什么消费税，它那个可能是由于税收的增，它会增加税收。恐怕这个烟厂的老板，他你增加税收，我就给烟涨价。我估计可能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何金山女士，这种情况在美国会不会？他要是这个通过这个经济紧张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谢谢。这是我的是一个猜测啊。我假如可能是这我问一下这个问题啊。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何女士，中国的近年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呢，很多都是靠基础建设不断扩张。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转型期，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之路在于提高企业的效益，然后减少浪费，提升国内的这种需要，就是内需。你怎么看待这个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提升内需以及通胀和通缩之间的关系？
我先回到这个听众的啊，听众讲那个增加消费税，在美国的增加消费税是需要那个听证的，那么就是在全国每个州呢都需要听证，然后就是要这个州的那个民意代表议会来同意才能增加。那么这都是明代，我们到美国买商品，最后消费税是多少打在上面。中国这个消费税是隐含的，在物价里面，你根本就不知道那里税是多少。所以中国的物价呢，为什么反而比美国要高？就是因为征税的环节太多，税负太重啊。这个，那么我现在就回答这个主持人谈的，关于这个企业今后发展的方向是提振企业效益，减少浪费。我觉得这个浪费呢，最大的是在投资浪费。比如这个几十个行业形成庞大的过剩产能，就是一种投资浪费。那么这个浪费到多大呢？我不说别的，就说到国内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政绩工程是地方政府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行业重复、产业重复，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汽车行业几乎是20来个省的所谓支柱产业一度啊，这个就很糟糕。房地产产业是全国所有的地方的支柱产业，那么就重复建设这些鬼村鬼城鬼镇太多。那么汽车生产也是这样。就算是到国外，其实中国呢，那个美国有一个中国全球投资项目追踪，其中只追踪3亿美元的投资项目，3亿美元以下的不追踪。结果呢，发现过去几年呢，就是从这个2013年一直到现在，有81个失败项目， 这81个项目，一个失败项目都是3亿到10几亿美元的项目，那么投资一失败，损失就很惨重。好多没有列入失败项目的，那只是目前没有失败，好多人好多到了投产期无法正常投产，就在那技术耗着。所以呢，我觉得要减少浪费，首先就是这个投资浪费，其次呢，再就是这个管理过程中间的浪费。我想这是个方向，但是一定要进行企业诊断，找出哪个环节的浪费最大。
嗯，这部分讨论非常的热烈，还有3位听众观众等在电话线上，广东杨先生、湖北张先生和河北的崔先生，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结束这一个话题的讨论。经济严峻超预期，央行再降利息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参加这部分话题的讨论。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谈另一个热点话题：女司机挨打反遭人肉搜索，中国社会为何充满暴力之气？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